的书信，天降甘霖。
各位收听紧天降甘霖的兄弟姊妹，平安美善。我是方济会的小兄弟伍慧烈修士，好高兴今日能够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今日的主题是保禄书信，圣保禄中途，或者基督教朋友称之为的使徒保罗，写过很多的书信，都是在圣经里面。他写给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人，当中他都是用一个劝勉的心态，劝勉当时的信徒，怎样在面对不同的挑战当中呢，去继续持守信仰。虽然当时教会内外都有不同的限制，甚至乎保禄自己后来都身陷囹圄，成为阶下囚，但保禄对天主有莫大的信心，还可以去写信去鼓励和帮助当时的信徒。在这么多不同的保禄书信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致加拉达人书当中的第二章。你见到圣保禄中途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怀着信心去劝勉加拉达的教会。在分享加拉达书信之前，先同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个人经验。我入方济会做一个小兄弟已经是差不多三年了，时时都被人哋问一个问题，究竟边个方济啊？系四方济三日略，咩亚瑟西方济国？有人问方济国、方济系咪一样啊？仲有几年前有教宗方济添，究竟方济、方济国、教宗方济点噶？啊，我哋小兄弟会嘅会造咧就系亚西西改姓方济，系800年前，而方济三日略咧，是500年前的耶稣会会士。中文呢，其实方济和方济国只不过是不同的译名，就好像玛利亚和玛丽都是同样指 Mary 的。好笑的就是亚西西这个字呢，方济的家乡在意大利都被人家混淆过，因为意大利的另外一个地方西西里就是叫做西西，所以大家都喜欢叫做圣五双方济最好了。因为这么多的方济当中呢，只有亚西西800年前的方济是印过五双的。第一次我去亚西西朝圣的时候，听到各位会士的分享，我很深刻印象。他说方济顺郎可能是童话来的，但是方济印五双千真万确。方济在身体上出现了耶稣的伤痕，犹如好像是方济自己被钉过十字架一样。各位会士，他严肃，他用很凝重的语气，我当时没有明白，但是很深刻的印象。直至到我真的入会的时候，第一次作为方济会的初学生，过这个方济日五双庆日的时候，听到他弥撒读经，就是这篇加拉大人书的第二章19节，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当时我说，哇，是的，今天是这个方济日五双庆日，咦，难道就是说保禄他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他有五双？其实什么叫做一同被钉啊？是不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三个钉同时钉在保禄？那他口钉不是很长咯？一同被钉是一前一后？当然我都知道其实保禄他这样说不是真的，因为他没见过耶稣嘛。但是我觉得圣保禄中途他这句说话，我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很奥秘的这个图像。所以很多年之后，我就用我仅有的画画技巧试着将这幅画画出来，看看究竟两个人一起被钉十字架上时候是怎样。当我画完之后，都自己吓了一跳，咦，原来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钉十字架上，好钉怎样钉到两个人，这个不是重点，而是他们之间所表达到那份新心灵的密切结合。 后来明白到修会将呢卷圣经同圣方济认吴襄嘅事件挂钩，与其话咧系方济应验咗喺1200年前圣保禄所讲嘅嘢，不如就话保禄都经验到同基督嘅密切关联，都系方济一样有嘅。如果圣方济冇同基督喺心灵上嘅密切嘅结合，方济就唔可能喺身体上都有出现吴襄嘅奇迹。所以同样，保禄佢嘅身体上面有冇吴襄嘅出现，一啲都唔重要。重要嘅系佢喺心灵上有同耶稣基督嗰份嘅密切嘅结合，好似一齐被钉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天降甘霖的第二部分，我是吴伟烈。各位兄弟姊妹，今天我们都可以同样去学习圣保禄的。圣保禄的话呢，都是说保禄揸着把剑，因为他是耶稣的佣兵，而之后呢他们因为坚守基督的信仰，所以死于剑下。那现在看回加拉大人书第二章先。圣保禄中途他讲到自己他要去耶路撒冷去跟其他的宗徒见面，向犹太人讲下他自己怎样在外邦人当中去宣讲福音。当时的环境就是犹太人要行割选礼的，而外邦人是没有行割选礼。但保禄觉得他要去宣讲的基督是舍人自由的，所以又没有受割选是不要紧，一个义人呢相信基督就可以了。可惜的是，保禄中途他认为信就可以成义的了，但是很多的犹太人都不接纳这个所谓的因信成义的道理。很多的犹太人认为你要先做犹太人，先你要先受割选，才可以有这个的福音，才可以成基督徒。所以保禄就很紧张，他说咦，为什么要他们受割选再次成为法律的奴隶啊？当中呢，我们见到圣保禄中途只有同中途和其他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有交谈，决定了啊，原来保禄都是有恩宠，受天主的委派向未受割选的人，即是外邦人宣讲福音。正如巴多禄呢就要受派遣向受割选的人，向犹太人宣讲福音样。所以他们呢最后认清了，原来他们要彼此的合作。在这点上面呢，我的反省就是啊，他们在面对究竟要不要成为法律的奴隶当中，他们交谈倾下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对基督的信仰才是最重要的。 在加达人书的第二章中间讲到，圣保禄中途他自己反省和巴多禄的一些经验，他说巴多禄去到安提约基亚的时候，因为巴多禄要和一些非犹太人在一起，和一些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呢有其他犹太人就可能会闲言闲语，所以巴多禄就炸炸地地就行开了，自己躲开。而有些人呢就见到巴多禄是这样，所以就一起就炸炸地地免麻烦呢就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并不是因为自己自愿地呢有一份的自由。保禄见他们这些这炸炸地地跟福音的真理不配合，所以就说了，喂，你犹太人为什么按照外邦人方式又不照犹太人方式生活，那为什么可以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在这里保禄就讲出他自己最深刻的信念，人诚意不是由于遵行法律，而只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也顺从了基督耶稣，未能由于对基督的信仰而不由于遵行法律诚意，因为由于遵守法律任何人都不得诚意。其实我已由于法律而死于法律了，未能生活于天主，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几段的圣经为我好受感动，因为现在面对我们的社会很多的限制，有什么法律啦，我们天主教会其实有很多有法律，有圣教法典啦，特别我们天主教会添啦，比较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很权威啦，就算不是天主教信仰有这样的十戒，好像很多的法律，但其实我们的信仰真正是基督之内的自由。不过保禄面对这个情况，他还很有信心，他还要劝勉其他人要因信诚意，而不是拘泥于是否要受割损或者任何的法律的要求。究竟我们有没有像保禄一样相信和感受到这位使人地自由的基督呢？基督使人自由，甚至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保禄还说可以跟基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跟基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好像一起被钉，是不是动不到呢？原来为我们说，跟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上，这是最自由的，因为跟基督密切的结合。
俗世仿佛天天诱惑我，令我错觉我要名利许多，竟不假思索最重要是什么。主在我身边天天引导我，让我发觉我已错过许多，不朽的真爱能洁净我心，来同颂这歌。是无比尊贵，却为爱得彻底，竟顾念罪人，赐下爱子舍身降世。你是无可取替，任这世间中华丽，一刹那光辉，比不起你的真爱。天天诱惑我，令我错觉我要名利许多，竟不假思索最重要是什么。主在我身边天天引导我，让我发觉我已错过许多，不朽的真爱能洁净我心，来同颂这歌。你是无比尊贵，却为爱得彻底，竟顾念罪人， 赐下爱子舍身降世，你是无可取替，任这世间中华丽，一刹那光辉比不起你的真爱，流传万世虚荣和名利，得到也总会流逝，主基督的真理却永不枯萎。天主，你是无比尊贵，却为爱得彻底，竟顾念罪人，赐下爱子舍身降世。你是无可取替，任这世界装饰多矜贵，一刹那光辉比不起你的真爱，那样宝贵。
今日我哋身处嘅香港，都有好特别嘅情况，有疫症啦，有社会上唔同政见啦。好多人要想移民啦，究竟我哋点样喺当中有份自由呢？点喺当中我哋都能够对基督耶稣嘅信仰有份嘅坚定嘅信心呢？保罗嘅故事话俾我哋听，要坚守信仰，坚持我哋嘅使命，系唔受限于外在嘅环境嘅。可能有疫症，我哋好多生活上面都唔方便，仲要戴口罩啦，又要社交距离啦。很多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现在面对政治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限制，大家可能讲说话都镜住镜住，甚至乎那份的怨恨，那份的气愤，那份的困扰都不敢讲出来。我们在社交媒体可以讲的话，大家都要自我审查。面对这样，我们有时候都忘记了，究竟我们作为基督徒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记得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能够紧捉住耶稣给我们那份的召叫，我们就可以在不同境况之下，在不同困难当中都能坚守使命。如果我们都能够好像方济或者保罗一样，体会到与基督的密切的结合，甚至乎好像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了一些对自己有害的负面情绪。加拉太人书第二章充满了情感，十分鼓励大家再次去打开圣经去细读内容，体会一下保罗中途怎样可以满怀信心，可以坚守信仰而不做法律的奴隶。我们大家都被召要成为一个好人，透过做基督徒成为义人，属于天主的人。记住，不是做法律的奴隶，而是因着基督的信仰，在基督内有份自由，去奔向天国的道路。既然保罗书信不单止一封的书信，还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教会都说这是天主的启示。今天我们在香港同样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挑战，但我们记住多点看圣经，因为圣经不单止是人的说话，还是天主的启示。但我们都透过我们的信仰，我们都能够持守我们的福音，奔走天路，在基督内自由，而不做法律的奴隶。天主保佑各位。
恨与欲苦真取，声声叹息与罪，遍世界可有永有依据，足以令我心醉。立志踏跨险阻，想找到新寄望，全意向往，全力追访。有一声音鼓励我去心看。Thank you. 这心好幸，诚意发奋，狂热追寻，愿你与我宣告爱的英魂，见从任步皆因，俗世幸福相比满腹中不犀利，全靠有你，凡事皆你，众星欢呼找到这新希冀，会唱荡气，世界中天天